今天呢是所谓的中秋节啊，英文叫做 Palm Sunday。我不想弟兄姊妹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啊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但是这样的一个凯旋入京的一个情境呢，其实引导我们开始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啊，要进入到这个 Holy Week 很重要的这个特别分别为圣的一周啊。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书卷大纲啊，这里呢在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告诉我们当时主耶稣风光的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况。来到第十三章啊，就是整个约翰福音如果把它剖成两半的话呢，在后半部呢开始从十三章开始一直讲到这个十七章的结束，就是提到耶稣基督受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我们看见这个第十三章开始有所谓的最后晚餐的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们看见了最后的晚餐，还有呢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甚至呢主耶稣给他的门徒很多临别的证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但是这些事情在哪里发生呢？如果我们看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简图啊，你们就能够看见在这一张图的右下方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当时的西南角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共进晚餐的地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情节呢，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吃完这个最后晚餐以后呢，开始跟他的门徒有很多重要的教导，包括从他自己这样的一个以身的做示范的为他们洗脚，然后谈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还有这些门徒们将来在没有耶稣的情况之下，他们如何活出上帝的使命。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帮助他的门徒呢能够复习过去所学习的，在三年半当中啊，这是一个期末考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束点。然后呢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呢就离开那个地方，那经过一个所谓的圣殿，如果看这个路程的话呢要往这个他们所预定的这个所谓的在这张图叫做克西马尼园，在这左上角的地方，也就是当时啊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边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到十九节呢，到底是在哪里所做的主耶稣的祷告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因为当时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啊，从来到第十六章结束的地方，从第十七章开始啊，我们看见在当时这个整个时间点呢，耶稣基督的祷告的内容，除了为自己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们看见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在第十七章，就是这个主导文一开始的地方，主耶稣说了这话，什么话呢？他举目望天。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从十七章的第一节，就是很重要的大祭司的祷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祷告文。那这个里头呢，他不但为他自己祷告，也为他的门徒祷告，也为教会来祷告。那这样的一段祷告的内容一直来到第十八章第一节开始才结束。这里呢约翰很清楚的记载说，耶稣说了这话以后，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这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了解当时的图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啊，克西马尼园在左手边的地方，在东北角。我们看见在克西马尼园跟耶路撒冷城的中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叫做吉伦西的哈。那这个是在圣殿跟克西马尼园的中间的一个峡谷。这个地方呢严格讲起来呢，在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这个在这个时间点里头，在当时啊是逾越节的时候，或者是有些重大的节期的时候啊，犹太人会在圣殿里面宰杀羊羔，作为他们的献祭的动作，为了就是要让他们的罪恶能够得着洁净。你们猜猜看啊，这个逾越节其实这样的时间点里头啊，你们猜猜看，就在这一天，当时所有的 犹太人在圣殿杀了多少的羊呢？猜猜看。根据历史犹太裔的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的记载，他说在圣殿里光是在这个逾越节这一天呢，总数有256000只的羊羔要被杀。再讲一次，256000只的羊羔要被杀，就在这个圣殿的当中。所以这些羊羔的血就顺着一个沟渠啊，就流向这个吉伦西的溪谷。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想象到那个溪谷里面满满的都是血，256000只的羊羔在这一天的当中。所以啊，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血就引到这个吉伦西谷里头。我们能够真的在想象的当中看见这吉伦西谷可能就像一个红色的这样一条河嘛，这是在当时对主耶稣来讲是一个无声的死亡的提醒。为什么？因为他马上要像这些羊羔一样的被宰杀，作为这个献祭之用，为了就是要救赎所有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罪恶所带来的死亡，要帮助他们从这个死亡的枷锁的当中怎么样被释放出来。所以啊，在这个当中呢，那时候那个晚上的气氛呢，我相信呢是弥漫着这个死亡的气氛。当这些门徒跟主耶稣基督来到圣殿的时候啊，我们从约翰福音的14章、15章、16章很清楚的明白的了解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点里头教导了很多重要的真理，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耶稣基督要赐下圣灵来，还有跟他的门徒，我们上次讲过的交代说要他们住在主里面，还记得吗？接下来教导了以后，他就仰望上天来做祷告。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里头，他可能在接下来几个小时所面对的这个死亡枷锁，这些冲击，这些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所面对的要借着这个祷告能够完全交托在父上帝的手中。所以当时他心中的祷告是带着这个很大的动力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要穿过这个吉伦西之前，记得吗？满了这些羊羔的血的一条河。他知道他要像这些羊羔一样的要穿过这些死亡的幽谷，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祷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无所不知的上帝耶稣基督，他知道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他马上要被捉拿，马上要被钉十字架，马上要被埋葬，但是有荣耀的复活在等候着他。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沟通，他为他自己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为教会祷告。所以呢，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呢？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这位神的羔羊，当他要为世人的罪孽被宰杀的时候，在极度的痛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能够想到那种十字架的痛苦吗？在极度的恐惧跟困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稳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我们的祷告重新的站立起来，来面对这些挑战。当时的门徒啊，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们马上要四散，所以耶稣基督也借着祷告来保护他的门徒，也为他的教会，就是我们在座的现在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他也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为你祷告，他求主上帝来保守你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所以严格讲起来啊，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啊，是上帝的儿子特别为我们提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保护，借着他的祷告来保护我们，因为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就是我们的山寨，他就是我们的磐石。当我们遇见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藏身在这个磐石的穴中。接下来呢，我们看见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宁静的场景里头，在耶稣基督午夜的祷告里头，我们也要知道明白到底他的心意在哪里。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 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祷告啊，做什么？把他的心意显接出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所以啊，有人这么说，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场景，整本的圣经呢、啊、没有像这样子的。也就是说，今天整个有人类的历史以来，最令人能够感到安慰的这些祷告，最不平凡的祷告，就在主的祷告文里头。所以我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啊，严格讲起来是叫做主导文啊，真正的主导文在这里。主导文不是在马太福音的那一段，那是主的教导祷告文。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在圣经当中所记载最长的主的祷告，这个才是真正主的祷告。我们、啊、看见这一章、啊、是很多重要的信息在里头，很多的真理隐藏在里头。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先来研读最前面的第十九节，总共有十九节的地方，这个对我们的灵命有很大的帮助。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觉得这个时代够不够动荡啊，够不够混乱啊？啊，我们永远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为我们祷告，借着他的祷告来保守我们。因为我们在面对这些威胁的时候，好比说战争的危险、经济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啊，还有很多很多在生活当中的困难，我们呢、啊、心里面会有一些什么，可能会有一些恐怖，会有一些惧怕。但是弟兄姊妹们，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遇见困难、危险、威胁、不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资源就是我们能够有时间来祷告。这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特别的权利，让我们就像刚才的那首诗歌一样的，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求。因为我们有一位耶稣良友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我们看见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有一个很重要的权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特权，就是我们能够委身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啊，很多人就生活在威胁不安的当中，其实基督徒也免不了会有这些困难，会有这些挑战。但是我们呢，要需要来学习依靠上帝，就像回答这个问题一样的，我们今天如何能够从耶稣基督的祷告来学习，要找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秘诀跟真理，在世界的当中怎么样能够成圣，能够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有所谓很好的操练。所以啊，今天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里头，我们要看见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耶稣基督跟父上帝的那样一个关系所带来的，这样我们所要敬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的起源，也就是今天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是教会之所以产生能够有这样的特别的恩典权利来到上帝的面前，完全是圣父跟圣子的恩典，也是他们的荣耀。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耶稣基督跟门徒的关系，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基督教，弟兄姊妹们，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个就是宗教而已。但是今天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它不是宗教而已，它是跟主耶稣的生命的连接，它是一个永恒的关系。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的。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跟这个大环境的关系，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挑战、逼迫、不安，甚至一些死亡的威胁。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圣父跟圣子荣耀的关系。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一节的地方，在这个里头呢，主耶稣讲的一句话提到，他说父啊，时间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到底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里呢有一个事情是早已经定局安排好的东西。这里所谓的时候，其实啊，在约翰福音同一卷书的第二章啊，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水变酒的神迹里头，主耶稣也告诉他的母亲，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大家还记得吗？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就是在那天上的宝座，在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早就已经计划安排好的事情，在特定的时间要完成的，也就是在那个过去的永恒里头，在过去的永恒里头，在没有时间的那一刹那，就是已经设定了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也是在世界被创造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那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时候到了，其实严格讲起来也是死亡来了。大家看见吗？耶稣基督走到那个吉伦西，看见那些红色的河谷，满满的可以想象得到流着那些羊羔的血，他就要成为这其中的神的羔羊，也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看见这样的苦难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这也可是一个非常温馨感人的时刻，不是悲哀的时刻，而是荣耀的时刻。所以啊，他才这样子的说，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能够荣耀你。那到底什么是荣耀呢？严格讲起来，如果它是一个名词啊，表示它是非常有分量的，在希伯来文里头啊，就是肝脏啊，动物的肝脏，你们知道所有人啊还有动物的那个内脏里头啊，以肝为最重的最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分量，就告诉我们那个耶稣基督跟父上帝的荣耀，也是在这个宇宙万物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整个系统里头是最重大最伟大的最有分量的。但是我们不能跟他相比，从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呢就了解所谓的荣耀就是高举，也是一种提升啊。所以我们看见这耶稣基督告诉父上帝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严格讲起来就是要父上帝高举他的儿子，让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当中，也能够借着他的摆上使父上帝能够得着荣耀。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啊，我们许多人也知道，如果耶稣基督的荣耀是不是借着这个死亡，他原来也就有这个荣耀，但是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死为我们所摆上的来荣耀父上帝。如果他的死没有荣耀父，那他的死就怎么样，就不完全的。所以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整个福音整个救恩的缘故，他要他的父上帝来赐福给他，来荣耀他，借着他的死能够把那个救赎的道路给怎么样畅通开来。所以如果没有这一条通往父上帝天堂的这样的道路啊，就绝对不会有永生。可见耶稣基督的祷告里头，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救赎的缘故。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来到第二节的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啊，耶稣基督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永生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通往父上帝那里，通往永远生命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在，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在第六节的地方，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有很多人说，哎呀，基督教真是一个狭隘的宗教，难道只有你才是真正的上帝吗？问题就是他就是唯一真正的上帝，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就像我们讲说，父亲只有一个，难道呢不能多一点爸爸吗？所以呢，在这个里头啊，我们需要明白，它的确是一条生命的窄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这样的永远的生命，是建立在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建立在我们跟父上帝的关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宣告，他的教导，把这个永生的道路给窄化了。但是呢，只有帮助我们引导真正的那个永生呢，是最大的帮助，就是这样一个宣告。所以呢，我们需要来明白，这个永生是跟我们的父上帝建立那个永恒的关系，但是是借着谁呢？借着这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来到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我们继续来看，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那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宣告里头，他在这地上所要完成的事情就是要荣耀我们的父上帝，而且他把父上帝所托付的事情已经要完成了。其实 这样的一个完成的动作，不是在只有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刹那，也就是今天在神的观念里面没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早就已经成就了，是在创世以前呢已经成就了。所以他在这地上，当他真正的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他完成神所托付的事情。来到第五节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啊，看见耶稣基督的永恒性。他告诉父上帝说，我再次的求你，在没有世界以前的那个我们所同享的荣耀，记得在没有世界以前早已经立定的荣耀，是父上帝跟圣子跟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他们共同享有的荣耀。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当中，在荣耀的里头彼此的互动，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有荣耀，他们呢没有一位比哪一位少。圣父跟圣子的关系，他们是同样的有这样的荣耀，而且他们共同来享受这个荣耀，而且他们的荣耀是怎么样？是永远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来到第五节的地方，很清楚地看见一个事情，他要再回去过去的当时的那个荣耀，他们同有同享同永远有的荣耀。这样的一个荣耀，就是父上帝还有圣子耶稣基督跟圣灵他们在原来的这样一个状态的里头。所以他要有这样的同有这个荣耀的原因，就是他要告诉父上帝说，好了，我在这地上的工作完成了，接下来我做什么？我要回到那荣耀的家，再跟你同享这个荣耀，跟你同有这个荣耀，跟你拥有这个荣耀。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地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当他完成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心愿，要再回去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荣耀里头。那这个在神的自己的本体来看，其实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没有减损一点点丝毫的荣耀，但是他放弃的是今天他有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那成为人的样式。如果弟兄姊妹们在腓立比书二章很清楚地看见，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了怎么样，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自己倒空了他自己，但是现在呢，他要再次回到那样一个荣耀的一个状态里头，这个就是他永世的一个状态。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父跟圣子他们同有荣耀，享有荣耀，而且怎么样，拥有荣耀。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没有任何丝毫神性的减损。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部分，今天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六节的地方，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请问是谁呢？一个讲起来就是当时的门徒。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这些门徒看。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显明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种揭露，一种展示的这样的一个意念。他把上帝的名，这个名是什么呢？就是资源的意思。今天我们依靠上帝所生存的这些资源，他都完完全全的在门徒的面前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父上帝的这一切所有的丰盛在基督里借着他来显明给我们看呢？因为这是我们认识神最棒的一个地方，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的这一位上帝他是何等的丰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揭露的过程，显明的过程里头啊，耶稣基督把上帝清楚地交给他的这些门徒，教导给他们，让他们来认识。 所以我们、啊、需要明白今天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七节的地方，如今这些门徒们知道，那这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特别是在第十六章，弟兄姊妹们，刚才讲我们讲十五、十六、十七，这个是主导文，但是十五跟十六，包括前面的第十四章里头，有很多重要的真理的教导，来到第十六章的第三十节的地方，这个是已经非常靠近结尾了。这些门徒这么说，现在、这些门徒他们说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谁啊？从神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啊、还记得吗？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是耶稣基督的临别证言，是他重要的教导。但是在第十六章靠近结尾的地方、耶稣基督的门徒就说，我们已经晓得你凡事都知道，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不但知道，而且我们还怎么样，还相信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这样一个知道带给这些门徒有什么 生命的一个丰盛呢？我再讲一次，这样一个知道相信带给这些门徒们有什么样的丰盛的生命呢？来到第八节第九节，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他们要享有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的内容。第八节到第九节啊，门徒在这个地方他们所领受的福分是什么？耶稣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最大的权利，最大的特权，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除了我们可以祷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所以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就像耶稣所讲的，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这个道最重要是要做什么，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自己。这个也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主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约翰福音要帮助我们读这些约翰福音的人都能够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一位全地的救主，他就是父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的自己。所以他说，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我来。在这里耶稣基督继续为这些门徒祷告，虽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权利，有非常宝贵上帝的道，但是耶稣基督还是要为他们祷告。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上帝为他的门徒，上帝的儿子为他们的门徒来祈求，但是他们不为世人祈求。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如果仔细的把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综合来看、这一些门徒在第七节已经知道这一切所有的真理，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上帝的自己，他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知道也能够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接下来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也是从上帝，从你那里来的，不是我自己的。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来祈求，而且呢，他继续要为这些门徒来祷告，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来到第十节，他这么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得吗？我们刚才讲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同有荣耀，共有荣耀，拥有荣耀，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在这地方主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是讲到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没有从属的关系，没有上下的地位差别。主说，按照你所安排的整个计划已经完成了，我也顺服到底，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啊，接下来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啊，我们就开始看见耶稣基督如何用祷告来保守他的门徒，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第一个要求就是他为他的门徒祷告说，父啊，求你保守他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是在这些门徒的身上， 耶稣基督的心意是在教会的身上，所以他先祈求父上帝来保守门徒，使他们能够怎么样，在第十一节讲得非常清楚，让他们可以合而为一。我们需要上帝的祷告，上帝的儿子的保守，使我们能够在合一的真道上能够怎么样啊，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他才讲说他这样的祷告，他说主啊，我祈求父啊，我祈求他们可以怎么样合而为一，就像谁合而为一，就像你和我一样的。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合一的基础在哪里呢？同志们们，教会合一的基础就是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自己有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他们的关系是永不断绝的，他们彼此生命的交流是没有中断的。所以当耶稣基督要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也是为他的门徒有这样的祷告，让他们能够生命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要保守这些门徒们能够合而为一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教会刚刚成立，而且很多的逼迫会临到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教会的历史啊，你就会看见当时的初代教会所面对的这些异端的教导，这些错误的影响，还有外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些罗马帝国的这个所谓的逼迫，还有这些犹太人的这些追杀啊。所以当时啊，教会是面对很大的挑战的，所以他们需要合一，要让神的儿子的祷告来保守他们能够合而为。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第一个看见圣父跟圣子的关系，他们有同有荣耀，享有荣耀，永远有荣耀。我们看见圣父跟圣子跟教会，严格讲讲是当时的门徒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见在当时的一个情境一个环境的当中，教会跟世界有什么的关系。所以我们进入到第十二节，耶稣的祷告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指的这些门徒，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这里呢讲到一个人啊，叫做灭亡之子。弟兄姊妹们，你们猜猜看这个灭亡之子是谁啊？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指的就是卖主的那个犹大。主耶稣当时就是说了一句这样的话，除了那灭亡之子，也就是今天除了犹大，当我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我要保护他们能够合而为一，但是谁除外啊？犹大除外。简单的讲，今天他们要合而为一，必须在一个共同的信念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你们能够想想吗？你们能够想象当时的这些门徒，他们真的能够合而为一吗？这里呢，这些门徒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啊，就像教会的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很多的思想、很多的看法，甚至有所谓的个人的主意的。所以今天他们不一定肯合作。在这个地方，有些人是非常的固执的，有些人是非常的迟钝，很难教的。所以呢，在这个里头啊，这些人的因素啊，就搅扰，就影响到当时的这个团体的合一，甚至于呢，骄傲就使他们彼此的争为大，是你大还是我大？还记得吗？好几次门徒之间怎么样？他们就是在比大比小的，有没有？所以啊，这些骄傲就影响到这个团队要合一，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看见，因为人的缘故，自我血气肉体的缘故，要让教会合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当说他说，当犹大离开了以后啊，我们盼望这个团体，这个门徒的团体能够是一个合一的团队。所以啊，在这个里头呢，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那个合一是最高的境界，最好的见证呢？在第十三节，今天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什么样的话？就是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这个门徒的团队里头能够合一，除了谁啊？除了灭亡之子犹大以外。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一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他们的心里能够怎么样，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喜乐。今天合一最大的一个我们叫 reward， 就是最好的一个 赏赐呢，奖赏呢，就是我们能够看见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里头心里都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喜乐，这个是合一最高的境界。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我们能够合一吗？这个就关系到来到第十四节的地方，耶稣基督讲到指出来，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没有错，他们有这个真理永恒的道在他们的心里面，但是环境会怎么样的影响他们。耶稣说，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世界出现了几次啊？三次啊，表示是非常的，耶稣基督在强调了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理念，就是这个世界。你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在谁的掌控之下呢？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世界啊，是属于世界里面所有的人事物，听清楚了，属于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人事物，在当时的情境，从字的本意来看，它是跟上帝是敌对的。而且这样的一个人，在世界当中的人，他们是在最终丧失失上的。而且呢，他们跟神是怎样，彼此不相容，他们是有这样一个摧毁破坏能力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当时也好，现在也好，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所在的环境里头，就是这个所谓的世界。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神的意念的当中，这世界是与神怎么样，是对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同一个作者，弟兄姊妹们，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翻约翰福音第，对不起，约翰一书啊，不是约翰福音，可跟我一起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地方，在神的理念的里头，他教导门徒，教导教会说，第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在神的意念，在圣经的当中，这个世界是与神抵挡的啊。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话教导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怎么样，不可与世俗为友，要不然我们就与神为敌。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今天如果世界是这样的抵挡神，那我们不干脆就离开算了吗？啊，就像这个在两月的时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爱色尼人啊，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来到这个所谓的昆兰社区里面，在那里远离世俗，在死海的附近就自己建立一个社区，那不是很好吗？啊，甚至于现在也有很多人啊，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隐修主义者。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吗？在第十五节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提到了这个世界，但是他告诉父上帝说，我不求你叫他们怎么样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怎么样脱离那恶者。所以啊，第十五节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很清楚地描述了主耶稣的策略。什么的策略啊？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好，心理也好，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像耶稣基督鼓励我们，不要像那些修道士在修道院里面生活。他希望他的门徒能够在这地上，在这世上做盐做光。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心意里头，上帝的心意里头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不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要跟世界隔绝，听清楚了，而是要跟世界怎么样绝缘。什么是绝缘呢？弟兄姊妹，就是不能通电的东西。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 讲台的这一端插上一个电源，在这边再插上一个电源，我们摸这个这块这个讲台也不怕会通电，是吧？也不怕被电到，因为这个木头是怎么样？它是怎么样？它是绝缘的。但是今天如果是一条铁丝铜线的话，这一头接上，这一头接上电源，哎，可能我们就会怎么样？会触电了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怎么样隔绝分开，而是要怎么样？要跟这个世界的理念绝缘，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的理念一直的在搅扰着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和变化就是绝缘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啊，让我们知道今天神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做盐做光。因为来到第十六节的地方，他们不属世界，这些门徒不属世界的，我们也不属世界的，教会也不属世界的，正如我不属世界的一样，这是一个相对等的理念。所以那些修道主义、隐修主义对我们来讲呢，不是一个最好最有效的办法。这个所谓的修道主义啊，在当时初代教会是影响很多人的，因为二元论的关系啊，他们认为灵性是好的，肉体是邪恶的，所以要怎么样？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啊！人类的肉体啊，它是有无限的欲望，但是我们要克制，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当时的这些修道主义，好比说有一位叫做圣安东尼的，他就认为对付罪恶的方法就是要自己默想自己的罪，还有上帝的审判。他认为啊，在对付肉体跟罪恶的同时，今天他必须要心灵是独处的，是孤单的，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非常的坚持啊，所谓的隐修主义。什么叫隐呢？隐藏的意识，隐士的意识，他与世隔绝啊，长期的自己单独的独处在上帝的面前啊，这样一个所谓的修道主义啊，其实严格讲起来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今天耶稣基督告诉父上帝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策略。但是我们今天要在上帝的话语里头得蒙保守，今天让上帝的话圣灵来保守我们。所以严格讲起来啊，这个所谓的不离开世界，还要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境之下，有谁保守我们了？要有上帝的话 ，as scripture, as spirit, 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圣灵来保守我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就是第二个保守。我们看见今天在主耶稣的祷告里头，第一个要保守教会合一，在真道上合一；第二个呢，要保守我们远离恶者。所以我们呢，需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真的能够得蒙主的保守，这是比较 passive 的，是好像比较被动的。但是真正的主动应该怎么做呢？啊，在这个世界的里头，耶稣基督继续为他的门徒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怎么样成圣。所以得蒙保守不要分裂，得蒙保守要脱离魔鬼的试探引诱，这是被动的，不能老是处在挨打的地位，弟兄姊妹们。所以来到第十七节的地方，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讲那个 scripture， 上帝的话就是神的道。今天神的儿子他自己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成圣。这个成圣的理念呢，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些词典百科全书，他会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所谓的成圣呢，它是在一个分别为圣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还记得吗？可以放在一起，但是它跟这些其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成圣的原意啊，就是它能够正确的运作，它能够正确的运作。从神学的意义来看啊，就是当某一个事情、某一个人是照着上帝的旨意、照着上帝的计划来使用、来被神所用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成圣的状态。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应该要照着上帝的设计和目的来生活，他就是在一个成圣的状态。所以我在这里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 你在上帝的面前自我的反思，今天你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什么样的目的吗？你可以做不同的工作，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要上班，不要赚钱，不要生活，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头工作，我们需要生活，但是那个最终极的目的，今天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他保守我们，用他的道要使我们成圣，那个最终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能够达到我们生命的目标，这个就是分别为圣，这个就是成圣。今天上帝的话帮助我们明白了真理，也能够运用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这个就是成圣。今天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的恩典的里头，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再讲一次，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隔绝，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要绝缘，不要受到世界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受到上帝，第一个圣经，第一个 scripture 上帝的话，圣灵这两个 S， 还有神的话，还有神的儿子的自己，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而且我们还要进入到这个生命思想改变的一个成圣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有这样的祷告，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也要门徒们因真理成圣。这是一个最高的最终极的，在这个世界的神，这个世界里头神对我们的心意。今天我们需要要知道神的心意，要让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借着上帝的话，而且朝着上帝的方向来走。今天弟兄姊妹们，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明天我们就要上班了，是吧？请问这个我们回到我们工作的场合，或者是今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我们有什么样的使命呢？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是绝缘的，不受到影响，但是我们不跟这个世界怎么样隔离。所以我们需要神圣灵的话来教导我们，明白今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安排，有什么样的目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让上帝的话来洁净我们，引导走对的方向，也知道能够借着神所托付的，使我们能够来荣耀我们的父上帝，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